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75集。由于李宗在位日久，他宠幸的那些进士宦官董宋臣、卢允升等人便经常以天子之名行贪赃聚敛之实，并且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奔走其门者纷纷被安插在朝廷的显要位置上。此外，他们又与外戚相互勾结，任命了许多不学无术的外戚子弟为监司和郡守。尽管董宋臣等人已经被逐出了朝廷，可他们的狐朋狗党连同一帮外戚却仍然盘踞。我一上任便将他们全部罢黜，并下令严禁外戚担任监司和郡守。我这么做的目的首先是出于公心，杜绝宦官和外戚干预朝政。这不但是有宋一朝的祖宗家法，也是历史上每一位宰相必须要做的事。其次，我也想通过对这些当朝显贵的打击，牢固树立起我在朝廷中的威信。景定二年，我开始下手清除军队中的异己势力，如高达、项氏璧、曹世雄等人。这些人不但一贯自恃勇武，轻视文官，而且在鄂州之战中不服从我的节制调遣，屡屡言语冒犯，自行歧视。通过此战建立军功后，这些人更加显露出不服节制、拥兵自重的苗头。我觉得长此以往，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我个人，都将成为一种威胁和隐患，所以就在这一年把他们一一剪除。可现在，当我和你们一样站在局外人的角度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不禁悔愧难当。我觉得当时的那些做法无异于是在自毁长城。我一旦大权独揽，就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局限在南宋这个小江湖的是非恩怨上，而把来自蒙古人的更大的江湖威胁抛诸脑后。这么做其实既危险又愚蠢，因为这些人身上虽然有不少毛病，可他们无论如何都是沙场上的猛将，关键时刻必须依靠他们来保卫帝国和江山社稷。我却出于一己之私将他们铲除殆尽，这显然是不可饶恕的。倘若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对南宋后来的亡国的确应该负相当一部分责任。清除将领的直接恶果是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削弱，比如我清除的人中就包括在河州之战中功勋卓著的王坚。为了防止他拥兵独大，我先把他调回朝中担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随后又让他出知河州，彻底把他逐出了军队。王坚三年后便抑郁而终，这对南宋的军心和士气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而间接恶果则是迫使部分高级将领转而投靠蒙古人，比如在景定二年六月，驻守泸州的潼川安府副使刘整便投降蒙元，而这个刘整在后来的亲宋战争中则成了蒙古军队的急先锋。这种事情真的令人扼腕浩叹。凡此种种皆是我对国家和民族所犯下的严重罪错。用当时接受刘整投降的蒙古将领刘元振的话来说，就是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此言可谓确论。景定三年一开春，天子又下了一道褒赏我的诏书。在西赵普有一代之元勋，则赐宅地；文彦博有毕亮之伟绩，则赐家庙。今丞相贾似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勋伟绩不在普彦博下，一次地宅家庙。随后又赐我民钱百万，建立宅地于吉方园，并置家庙。景定四年二月，我开始推行公田法。所谓公田法，就是将那些被官僚地主阶层大量兼并的田地以低成本收归国有。可想而知，此举势必严重侵害权势阶层的利益，所以一经推行便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普遍的责难。正是因为这项改革使我成为南宋末年所有既得利益者共同的敌人。 也使得后世史家多出了一个抨击我的有力借口。我之所以会进行这项改革，实在是因为其实南宋帝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极其严重，几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就根本没有出路。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国家长期以来的财政亏空和官僚地主阶层对土地的兼并。南宋朝廷自南渡以来就一直没有摆脱财政赤字，至理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却达两亿五千多万贯。而朝廷解决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增量印行纸币，这叫做造储，可依靠造储缓解财政困难，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增量印行纸币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例如南宋初年一担米仅售钱三民，可到了我所处的南宋末年，一担米已经卖到了一千民，货币贬值超过了300倍。而货币越贬值，物价就越上涨，朝廷就越是加大纸币的发行量，最终构成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并且由于大量土地掌握在权势阶层手中，他们往往又倚靠权势逃脱赋税，因此军队的粮饷严重不足，所以朝廷就继续增发纸币，向地主富户强行摊派，征购粮食，以充军队粮饷。这叫做和敌，即所谓国用边饷皆养和敌。可是和敌依赖的仍然是不断造储，所以它不但使得物价持续上涨，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军需不足的问题。对于上述种种经济和财政困难，我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国际困于造储，富民困于和敌。在此严重危机下，如果再不进行改革，南宋帝国不需要等到蒙元入侵，自身就会先行崩溃。所以我在执掌朝政的第三年初，便迫不及待地授意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世清，急于使言官们联名上书，呼吁实行公田法。三边屯列，非食不饱；诸路合敌，非楚不行。既未免于领兵，则合敌所以广图；既不免于合敌，则楚必未容缩造。为今日计，欲变国变民而办军时，重楚驾者，莫若行祖宗献田之志，以官品计请，以品级计数。下两浙、江东、江西合敌去处，先行归于鬼西，后将官户田产余县之数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但得1000万亩之田，则每岁可收600-700万担之米，其余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合敌，可以饷军，可以度造储币，可平物价，可平赋税，一事行而武力兴矣。此法具体言之，就是按各级官员的品质高低规定其所能占有的田地限额，超限部分必须拨出三分之一由朝廷买回，再作为公田出租，以此项收入充作军队粮饷。举例而言，如果某个官员按规定所享的田地限额为200亩，而他实际田产为800亩，那他必须拿出600亩的三分之一，即200亩作为公田卖给朝廷。如同上述，若通过此法买回公田1000万亩，一年可收租米600-700万担，既可充军饷，又可免和敌，又能杜绝滥发纸币，还能平抑物价，防止富豪兼并，可谓一举五得。为了让公田法能够顺利实施，我以身作则地拿出了自己的田产10000亩充为公田，并且迫使其实田产最多的宗室亲王赵宇瑞也拨出了一部分田产。我知道此举得罪了赵宇瑞，可没想到自己日后竟然因此而遭杀身之祸。公田法选择在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这浙江最富庶的6郡实施，朝廷设立官田所， 以临安知府刘良贵为提领。推行一年后，立即产生了显著成效，朝廷买回约1000万亩的公田，当年收租米600多万担，足以应付军队一年的粮饷，达到了预期目的。然而，这1000万亩公田，与其说是用买的，还不如说是一种变相的没收，因为我的本意就是要以最低成本乃至以零成本收回那些被权势阶层过度兼并的土地。为此我采取了3种办法，首先是以超低价格强行收购，如年租值1担的田产仅支付第18届会子40贯，而当时的18届会子已经严重贬值，200贯还买不起一双草鞋，所以说这40贯只能算是聊胜于无。其次，若田产数额巨大，则一半付现钱，一半以布帛充抵。最后也是用的最多的无成本方式，就是以度牒及官告折价换购田产，如校尉折价10000贯，诚信郎15000贯，诚节郎20000贯，官妇的封告如人2000贯，安人4000贯等等。我的手段虽然有些阴险和强横，可当初这些富豪们从贫农那里兼并土地的时候，其手段又何尝不是巧取豪夺，其实质又何尝不是弱肉强食。所以我觉得自己这么做很公平，当初他们用什么手段从别人那里抢走的，今天我就用什么手段从他们手里抢回来。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